繼續有機會同大家嚟去分享聖經嘅教導。喺過去幾個禮拜咧，我哋就展開咗《以斯拉記》嘅系列啦。咁喺第一章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就係神嚟去激動波斯王，令到佢下旨嚟去准許咧以色列人咧係回歸故土，重建聖殿。神亦都咧激動以色列人係起嚟嚟去重建聖殿。去到第二章嘅時候，以色列人咧係踏上回歸之路。去到第三章就是上个礼拜咧，以色列人亦都系恢复献祭，恢复咧敬拜，着手系重建圣殿。而套用今日嘅用语咧，喺头三章咧，以色列人可以话咧系赢响起跑线嘅，既系有王命嘅支持，亦都有人力物力嘅支援，斗志亦都系旺盛。但系赢响起跑线系咪等于咧可以笑到最后咧？当然大家熟读《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记》嘅时候，以色列人咧最后能够完成咧重建圣殿，完成咧重建城墙。但系嚟到今日讲到经文《以斯拉记》第四章嘅时候咧，以色列人咧应该系笑唔出口，因为咧当佢哋系兴高采烈嚟去展开重建计划嘅时候咧，难咗就嚟到啦。《以斯拉记》咧唔知大家咧會唔會即係去睇成卷書嘅時候，都會留心一啲重複出現嘅字眼。喺《以斯拉記》裏面咧，都會係由好幾組嘅弱字咧嚟去貫穿，去帶出個主題。呢啲弱字係乜嘢咧？咁喺投影片都即係顯示咗俾大家嘅。除咗激動仲有咧兩組嘅弱字。一組咧就係幫助、協助同埋咧同意思相近嘅字眼。另外一組咧就係重建建造，呢幾組嘅弱字嘅用意咧係要話俾我哋聽，由回歸去到重建聖殿，都係由邊個嚟去主導啊？都係由神嚟去主導，而且咧蒙神一直嘅嚟去眷顧，一直嘅嚟去幫助。但係嚟到第四章嘅時候，神嘅幫助咧似乎係不知所蹤啊，取而代之係一重又一重嘅阻力。呢啲嘅阻力亦都令到咧重建计划系有烂尾嘅危机。可能我哋会问呢啲嘅阻力系嚟自边度咧？呢啲嘅阻力咧系嚟自以色列嘅敌人咯。但可能我哋会再问就系呢班敌人系边个啊？呢班敌人咧主要就系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系咩东东嚟咧？咁大家咧可以翻去咧嚟去睇列王记下第十七章24-41，大家咧可以翻去嚟去即系再揭圣经嚟去跟进。但系呢班人咧主要就系咧响主前咧722年咧北方嘅以色列国亡国之后咧，系从唔同嘅地方迁入去当地嘅人。佢哋咧既系信奉多神亦都拜各样嘅神明，但系咧亦都系拜耶和华。如果是從時序的著眼的時候，敵人的阻力是橫跨多少代的君王呢？可以說是橫跨四代的君王。在頭五節會是記載兩位的波斯皇帝，一個是古列，一個就是大利烏一世。而去到第六節的時候是有阿哈垂魯，第7-23節是亞達薛西，而去到24節也都回轉頭講回大利烏一世。今日咧，我哋会着重咧就系敌人嘅手法从中咧嚟去思考现代意义。敌人嘅手法咧可以话系全方位嘅，而且系由敬酒去到罚酒咧，可以话系逐步升级。呢啲嘅阻力咧系包括咩咧？系假意合作响第1-3節，起初系虚情假意，表面咧系寻求合作，但系咧实质就系静待时机嚟去破坏呢个重建嘅工程。第四節咧，亦都係撕破話皮，咩意思咧？就係當以色列人係 say no 拒絕嘅時候，佢哋咧就露出真面目，擾亂工程。佢哋唔單止自己落手，亦都訴諸權勢嚟去收買人心，拉攏官員咧嚟去破壞重建嘅計劃。去到第5-7節正如剛才提到，係成個嘅阻撓係橫跨四代嘅君王嘅時候。可以話咧係曠日持久意味住咧敵人係實行咧係要同以色列人咧係鬥長命嚟去攔阻到底。而第6-16節係一次又一次嘅上書嚟去聯署盡佢哋抹黑嘅能事嚟去污蔑以色列人，務求令到佢哋咧係唔可以翻身。 而第23節是最後呢是動用武力來去鎮壓以色列人。今天講到是會分兩方面的，首先看看以色列人所遇的阻力，然後呢我們亦都嘗試看看在重重的阻力裡面有沒有助力，有沒有幫助。首先我們看看一重又一重的阻力。敵人的第一著是怎樣呢？假意的合作。讓我們一起去讀新譯本第一到第三節。猶大和便雅敏的敵人聽見被掳回來的人為耶和華以色列人的神重建聖殿，就前來見所羅巴伯和眾族長，對他們說：請讓我們與你們一起建造吧，因為我們也像你們那樣尋求你們的神。自從亞述王以撒哈頓把我們帶上這裡的日子以來，我們一直向他獻祭。第三節，但所羅巴伯、耶舒亞和以色列其餘的族長對他們說：你們不能與我們一同建築神的殿，因為波斯王古列王吩咐我們自己為耶和華以色列人的神建殿。在裏面敵人聽見以色列人是為神重建聖殿的時候，他們就不敢怠慢。第二節呢，好一個就字呢，就反映了他們立即的採取行動。不過呢，他們不是硬碰，而是假意的合作。敵人在第二節的說話呢，他們的提出呢可以說是唐衣陷阱。首先呢是低聲下氣，誠意拳拳呢來去提出合作。敵人強調合作不是去搞對抗的時候呢，對以色列人來說呢是非常之吸引的。以色列人因為那時始終都是剛剛回歸，陣腳呢都是未穩，動員呢也都未必是那麼靈活。現在敵人呢是提出合作，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呢都有人來去分擔，似乎呢是百利而無一害。而敵人的理由呢，因為打後的內容呢也都他不是去製造對立，而是呢尋求共通點，淡化彼此的分野呢，企圖令到呢是怎樣呢，令到以色列人呢放下那份的戒心。他們強調大家都是向同一個尋求同一個神，大家呢都是向同一個神來去獻祭，大家呢都是自己人。當然他們亦都講了一半，沒有講另外一半，就是說呢自己是什麼信奉多神的。或者你會問敵人他的用意是在哪裡呢？還掂他們都是信奉多神的，啫多一個聖殿不多，少一個不少，為什麼這麼緊張呢？底牌就是在第五節最後那句，敵人是要怎樣呢？破壞以色列人的建殿計劃，他們嘗試是去滲透重建的團隊，試圖來去從中作梗，試圖令到重建計劃來去失敗收場。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座有多少是喜歡踢球，但這個不是我來的，是在網上截圖回來的。年輕的時候呢總會是放學都會跟幾個同學去什麼公共球場踢下球啦，踢下的時候呢總會來一班人，他們呢就不是黑社會來的，他們不是來去說要拿保護費，而是很溫文地跟我們說：欸，朋友，反正你們都是幾個人，不如一起踢啦。正所謂呢就不打不相識，有時候呢你會遇到呢是 真心的波友，可以呢大家一起踢球，一起呢就是競技的。但是呢有時候當你答應呢就是中伏的開始，因為呢打球期間他會跟你溝埋一起，大家呢是分返兩隊，但是他會入埋我們當中。但是呢到傳球的時候就知味道了，因為他們只是傳返給自己人，我們那幾個呢完全是被他什麼呢，邊緣化，令到你最後呢是沒有人就是離開這個球場。結果這個球場最後是由誰玩完呢？就是由那班人玩完。以色列人的敵人正正就是運用這些伎倆，正俗語又說什麼上得床就怎樣拉被蓋掀被蓋，他們的目標呢就是要取得那個主導權，將把持這個重建的計劃，最終是破壞這個重建的計劃。想深一層，聖殿是什麼來呢？無論從宗教和政治角度來去出發，聖殿一旦完成都是以色列人的聚腳點，都是以色列人凝聚的地方，都是以色列人民族的標記。如果以色列人是 团结强盛的话，对外族人来讲，对敌人来讲是心腹大患，因为敌人是随时是没有定期的，所以敌人是要破坏以色列人的向心力，不容许他们团结，不容许他们强大，务求要将他们是熄灭在萌芽的状态。但是来到第四节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是 say no， 是说不的时候，敌人就是撕破将他们的面具来去撕开，露出他们狰狞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去读第四节。于是那地方的居民使犹大人的手发软，惊扰他们的建筑工程。敌人在这里是做两件事的，第一就是使到以色列人的手来去发软，第二就是惊扰他们建筑工程。所谓使以色列人的手发软呢，意思就是什么呢？打击对手的士气，令到他们灰心，令到尝试是兵不血刃，令到以色列人是自乱阵脚，不攻自破。惊扰工程是什么意思呢？当中可能包括是散播谣言，有武力的恐吓，务求令到以色列人是畏首畏尾，不敢坚持，烂尾收场。但无论如何，敌人是千方百计是要怎样呢？消磨以色列人的斗志，令到他们是闻风丧胆，退缩消沉。下文第五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些的扰乱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怎样呢？经年累月，多次多方的滋扰。当我们再看第五节的时候，敌人不单只是亲自的来去拦阻以色列人，而且是怎样呢？诉诸权势。我们一起读第五节。又在波斯王古列的日子，直到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常常贿买参谋来敌对犹大人，要破坏他们的建殿计划。在这里他们贿赂就是参谋，也都参谋是什么人呢？就是波斯王宫里面的官员。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事好办事，敌人收买有权有势有影响力的官员，企图是怎样呢？左右朝政，从民间从官方不同的层面来去打击这个重建计划，务求是要令到他夭折。正如刚才提到敌人的拦阻不是一时的，我们再看第五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再一次读第五节。又在波斯王古列的日子，直到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常常贿买参谋来敌对犹大人，要破坏他们的建殿计划。亚哈徐鲁在位的初期，他们写了诉状，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亚达薛西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其余的同僚也上书给波斯王亚达薛西，反对耶路撒冷人，就文是用阿兰文写成，并且翻译了，下面是阿兰文。在里面正如我用红色来去标记住，这三节短短三节经文是提及了四代的波斯君王。在里面可以说他们当时的手法是一方面是去贿赂那些的参谋，另外一方面是上告皇上。如果我们参考这些君王的年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敌人的拦阻不是简单不是短暂的。撇开重建城墙那段时间，由以色列人回归去到圣殿重建完成为止，前后是达几多年？由古列的538年回归去到就是大利乌一世公元前515年完成重建圣殿，当中是前后是有成23年。可以看到敌人的阻挠是长期的，甚至是不惜是将仇恨是传给下一代，不惜是成为世仇。但敌人是旷日持久的时候，也都可以说是消耗战，既是考验以色列人的决心，也都是测试他们的团结，看看他们会不会是重建不成，反而来去内讧，甚至是变成一盘的散沙。敌人不单止是收买官员，而且是上告皇上。如果我们是看和合本修订版的时候，第六到第八节可以说是敌人是先后三次来去上告皇上的。第六节他们是上告亚哈徐鲁，第七节他们是上告下一任的亚达薛西， 然后去到第八节的时候是第三次的上告，也都是写给亚达薛西。而第九到第十六节呢，就是列出第三份奏折的内容。这份的奏折呢有好几重的特色，因为呢刚才片长的关系呢亦都亦都唔好辛苦咗读经员姐姐啦。咁所以呢就我哋会一路去睇嘅时候，我哋会一起嚟去读当中嘅经文。第九到第十节是交代个背景，是说明呢是边个呈奏呈上嗰个嘅奏折。而第十一节呢可以话是上款。我哋一起读第九到十一节嘅内容啦。省长利云、秘书申税和他们其余的同僚、法官、钦差、议员、官长、阿基卫人、巴比伦人、书山人，就是以兰人，还有伟大尊贵的阿斯拿巴鲁来，安置在撒玛利亚城和河西那边其余地方的居民，呈上奏文。这就是他们呈给亚达薛西王的奏文副本。你的神仆就是河西那边的人，上奏亚达薛西王。敌人呢首先是怎样呢？打那个民意牌、打那个民意牌呢，就是上款是当我们重温那个上款的时候，有什么人一起来去联署、既是有省长，又有秘书，又有即不同官位的人，也都还有不同各方各族的人。在当中呢是话俾我哋听，反对重建咧，唔系个别嘅群体同以色列人过唔去，而系咧拥有乜嘢咧？套用今日嘅说话系咩啊？拥有广泛嘅民意基础影响深远，亦都唔系小事一宗，亦都咧唔容许去忽视。而喺里面咧，以前咧嗰啲嘅上奏嗰啲奏折咧，唔系我哋即系今日一张纸咁。今日的 iPad 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因为以前就是一块的泥板在上面来去写东西。而你见隔离那个是什么来呢？就是个信封来套住这个 iPad。所以呢在里面就是运送去到的时候就是蹬回来一起来去看。在里面呢就第十二到十六节是什么呢？就是奏折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去读十二到十六节呢。就知大王，从你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大人已经到了耶路撒冷这座叛逆和邪恶的城，他们进行建造，并且已经修好根基，开始建造城墙。现在就知大王，如果这城建成，墙垣筑好，他们就不再缴税进贡和纳粮，王的国库收入必定受损。现在我们既食王家的盐，不该见王的受剥夺，因此上奏禀告王，请王查考先王的记录，从记录中查知这城是叛逆的城，从列王和各省都有损害，自古以来城中各有造反的事，因此这城被拆毁。我们告知王，如果这城建成，墙垣筑好，河西那边的地方就不再是王的了。在这里呢是敌人呢打好几张的牌，继民意牌之后他另外还有好几张的牌。首先呢在第十一、十四节他们是打什么温情牌。他们怎样自称啊？他说他们是什么你的神仆。还有呢在十四节他说什么是吃什么王家的盐。这些有什么的用意呢？就是要表明自己是王的伙伴，忠心不义的，现在有义务来去勤王，他们不想见到王的利益是受到剥夺。而敌人亦都再在十二和十五节是打什么牌呢？打抹黑牌。他们怎样来去形容耶路撒冷啊？他们说耶路撒冷是什么？叛逆的，邪恶的，对列王和各省是什么？有损害的，造反的。他们落得什么收场啊？当时被拆毁的。言下之意，套用今日的用语呢，耶路撒冷是怎样啊？养不熟的。是心腹大患来的。就好像呢我和太太现在养紧那只狗咁呢，是养不熟的。就算你怎样呵佢呢，怎样朝头早是俾佢有早餐食呢，佢都怎样对佢好呢，佢都唔会即係明白，唔会心领的，佢会咬返你转头，吠返你转头的。敌人呢亦都打咩呢？经济牌。 企图利用利害的关系来去打击、即是打动皇上，打击以色列人。在第十三节那里，他们声称什么呢？如果耶路撒冷建造好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样？不再交税，不再进贡，不再纳粮。然后之意，一旦他们搞定，就以色列人就会怎样？造反啊！波斯王就会见财化水，波斯帝国的经济就会怎样？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在第十六节那里，敌人亦都在打什么？国安牌。国安即是什么？国家安全啊。重复第他在十三同埋十六呢，其实是十三十六节是重复同样的句法，但是呢加重了弱力你去呢危言耸听。有没有想过河西是指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以为呢河西纯粹是约旦河的西面呢，我们未免是想得太过单纯。河西呢不是指约旦河的西面，而是指什么？幼法拉底河的西面。即是说呢当如果我们看地图如果耶路撒冷是一旦建成的话呢，以色列人不单止会脱离波斯的统治，甚至会同波斯帝国呢来去分天下。波斯王国的版图随时是会受损半壁的江山呢随时不保。而第十一到十六节呢，敌人亦都打咩呢？告密牌呀。在里面呢每一节大家可以返去重温。在近几乎每一节他都会说什么？我们现在上奏给皇上听，我们奏知皇上听，我们奏禀皇上听，我们告知皇上听。言下之意就是什么？似乎是我们知，但是皇上你呢不知道。他似乎呢就是说皇上你是不知道重建的背后是大有阴谋啊。不用郑子成在那里，他都是有重重的阴谋。因为呢知不知道就是郑子成后面就是代表什么？见到郑子成就是一定有阴谋，因为他是做一些不好的歹国。如今敌人通风报信，他们揭发了以色列人不轨的图谋，是确保就是什么？波斯王国是什么？国运昌隆。而第十五节就是什么？敌人亦都打历史牌，但是极尽误导的能事。他们怎样？他们叫王翻查什么？就是翻查史籍，查考为什么耶路撒冷会是怎样被拆毁，而不是查考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是在那里重建圣殿，可以重建城墙。然后之意，先王以前古列王放行以色列人回归无疑是什么？放虎归山啊。而更加拿命的是什么呢？当我们重温他们整封的奏折的时候，敌人有没有一句有没有片言隻语是讲到明是叫王是下令停工呢？没有啊，是整篇东西是非极尽那个操控的能事啊。但是呢当王是正中下怀是下令停工的时候，这班的敌人可以将责任是推得一干二净啊。他们可以说我们根本都没有请求皇上你去下令停工，这个完全是皇上的命令，我们只不过是一尽庶民之责来去直陈利害而已而已。但他们亦都可以再加多一脚，就是说以色列人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要怪就怪你自己成分不好了。如果你是波斯王阿达薛西读完这份的奏折，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怎样看眼前的以色列人？你会怎样看当下的耶路撒冷？你会怎样看重建计划？你会怎样看先王的命令呢？最后你会怎样做决定呢？结果就是在第十七到二十二节，阿达薛西是不如有诈，下令停工。而去到第二十三节的时候，王的命令宣读之后，敌人就毫不客气，就怎样呢？用武力来去镇压。弟兄姊妹，我们刚才一口气来去看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阻力，但这些阻力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我想有四方面的提醒。首先，以色列人呢昔日他们是身陷重重的阻力，今日我们其实都不会例外。虽然呢我们不是活在那些被人拆十字架、被人监视居住，或者是被人逼信其他宗教的国度里面，但是在北美，即使呢我们的生活是几咁惬意都好，我们的信仰空间呢其实是有减无增。 当我哋，你试下，当我哋上电视台、上电台评论时局嘅时候，我可唔可以随便用我系咩嘢牧师、我系咩嘢传道人、我系基督徒嘅身份咧？即使我哋讲嘅说话系几咁有道理，我哋好容易都会点咧？成为咗众矢之的。而早前有一间基督教学校系准备重建，佢本来咧系想借用一间规模都几大嘅教会嚟做临时校舍，但系咧得唔到批准，结果要点咧？佢哋而家要化整为零，借用咧温哥华唔同学校、唔同嘅教会，将唔同由就系、是、由幼稚园去到咧就系、是、即系 Grace 去到高啲年级嘅学生咧，系将佢哋咧系分开去分享、分配喺唔同嘅教会嗰度嚟去上堂。但如果系咁嘅时候，有啲嘅家长就真系好闭翳啦，因为咧系要奔走好多度地方嚟去接送仔女。有啲教会亦都打算买地嚟去发展，但系因为担心咩嘢咧，响申请更改土地用途嗰度过唔到关，宁愿系裹足不前。有啲教会感谢神，佢哋咧都顺利嚟去用佢哋嘅停车场嚟去兴建建筑物，响申请嗰个更改嘅土地用途嗰度过到关。但系去到听证会嘅时候，佢哋都唔敢怠慢，佢哋都会系嚟去之前都系嚟去有切切嘅祈祷，同埋咧亦都系去一齐咧严阵以待。恐怕咧，届时系会遭到重重嘅质询。而另一方面，昔日嘅以色列人面对唐衣陷阱，我哋今日亦都唔例外。喺今日高举多元文化、讲求合作、讲求包容嘅社会，我哋可能都会面对妥协嘅试探。喺香港侍奉嘅期间咧，响查经小组嚟咗一位姐仔。大家知道姐仔系咩嚟啦？唔系真系担起一把嗰啲姐仔啊。咁係啱啱即係新進嘅女演員啦，佢就問我：我知道我係自己係基督徒，但係開鏡儀式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呢？可唔可以一齊拜神，一齊嚟去斬燒豬咧？即使企埋一邊祈禱，但係拍攝嘅期間如果係有意外，其他人仍然會入你數，歸咎你咧就係當日冇拜神喎。不如咁啦，上香嘅時候，我知道自己的心是向住神咪得咯。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是我的時候，你會怎樣去回應？在商業社會，當我們不埋堆、不跟風、不識 do 啊，堅持原則、不肯妥協的時候，可能只會換嚟係咩咧？排擠，而且換嚟兩個字的評價是戇居。但是戇居是不是就是基督徒的同義詞呢？未必。有一位弟兄咧，佢未做传道人之前咧，佢响职场嗰度打滚。每逢咧上司系唔想接电话嘅时候咧，佢都会叫佢班下属咧，就系嚟去讲大话，就系话咧，同电话嘅另外一边讲话，佢唔喺度啊，你迟啲再打嚟啦。咁但系咧，每个下属咧都唔敢逆佢意。但系有一次电话响起啦，办公室系得嗰位嘅弟兄同埋佢嘅上司。如果你系嗰位弟兄咧，你会点做咧？我好佩服嗰位弟兄啊，佢夠膽唔跟風，佢夠膽 say no， 佢當住佢上司嘅面話佢喺辦公室，我而家將條線搭過去俾你，俾佢啊。然後咧就二話不說就將電話撥過去俾佢。呢位傳道人咧雖然係得罪咗佢嘅上司，但係正正係因為佢咁 say no 嘅時候咧，響往後嘅日子佢係贏得呢位上司嘅尊重，贏得呢位上司嘅信任。弟兄姊妹，接电话都仲系小事，但系响金钱、权力、名利、色嗰方面，我哋会唔会系俾世俗嚟去牵引紧我哋咧？我哋会唔会系俾世俗嚟去倒舞紧我哋？又或者甚至系俾个世俗嚟去温水煮蛙咧？俾世俗嚟去冲淡紧我哋基督徒嘅身份？而第三方面，昔日以色列人系因为遇阻力而手脚发软，消沉退缩，今日我哋亦都唔例外。放眼我哋对信仰嘅追求，对侍奉嘅心智，可能咧我哋每年都会开始，每年开始都会雄心万丈嘅。但系咧好快咧就好似睇读经运动咁，即系去到创世纪都过到嘅， 但是出埃及出不出到呢？不知道。很快呢就无以为继，甚至呢是很快放弃。而有一件事呢，可能我们都会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可能在学业在工作那里，我们会很上心很尽力，甚至有几咁难呢，我们都会迎难而上，尽我们的一切办法来去解决，甚至可以废枕忘餐。但是在信仰在侍奉那方面呢，为什么我们硬是都是差少少的呢？求主帮助我们在工作上面全力以赴的同时，也都在信仰在追求成长那里，我们都是不遗余力。而第四方面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第六节控告这个字呢，原来是同撒旦是同一个字根呢？除了看得见的阻力，我们也都要 看得见提防属灵层面的阻力。就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提醒我们，我们要怎样提防撒旦的诡计。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看看这句的吩咐的上下文，提防撒旦的诡计的上下文是什么。当我们想深一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为什么保罗在一系列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教导他们怎样去相处之后，就提醒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提防撒旦的诡计呢？当我们去思索那个原因的时候，我们不妨问一下，教会是由什么来去组成呢？教会离不开是由人来去组成。撒旦要教会来去失败不攻自破，就是首先是怎样呢？由人际关系那里来去入手。当人和人之间是有嫌隙的时候，这个正正是留地步给魔鬼。嫌隙是怎样来呢？有可能是当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想话事，要人家跟我们那一套，结果是怎样呢？流于是意气用事，大家是为了啖气争持不下。我们当我们呢就是一对一是觉得不足够的时候，我们慢慢就是拉拢其他人站在我们那边，然后就是用上了语言的暴力。我们就算是没有大打出手，在教会在商场里面，我们可能都形同陌路，结果教会呢终日都会是将时间将精神放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放在内耗排烂纠纷再内耗的恶性循环里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也都只会是今期教牧心声里面所讲，是沦为了口号，沦为了空谈，沦为了遥不可及的白日梦。而当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像气氛很郁闷很灰，而甚至可能要去到第五第六章才是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但是第四章是不是纯粹一片的灰蒙蒙呢？不见得，因为在全方位的阻力里面，我们也都看到一道又一道的阻力。首先是什么的阻力呢？弟兄姊妹，当我们是要去拓展神的国的时候，既是百分百神的恩典，但也都是百分百人的努力。毫无疑问，神是满有大能的，但如果我们是软弱不堪的时候，我们只会是浪费了糟蹋了神的帮助。所以我们都要自强。所罗巴伯和众领袖在第三节的回应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他们敢去 say no， 他们敢向敌人来去 say no， 敢向试探，敢向妥协来去 say no。 他们也都晓得去分辨say no 的背后是晓得去分辨，晓得去分辨正邪对错，而他们也都晓得去坚持即使是晓得分辨敢 say no，不是一时，而是能够抵挡长年累月的试探。而另一方面，我们可能都很想问，就是第六到二十三节其实是插曲来的，而且是关于重建城墙、重建圣殿好像跟重建圣殿是无关的为什么以斯拉会记载这段的经文呢？当我们放眼上下文的时候，第六到二十三节其实是扮演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如果我们不明白敌人的阻力是经年累月，我们就不会体会到第五和第六章的成果是得来不易，我们更加不会体会到就是第七到第十章那个 通婚的问题是一个计时的炸弹，是危害紧信仰的纯正。而放眼信心的培育，以斯拉呢提及不同的君王，是要提醒我们在这些君王在位期间，由重建圣殿到重建城墙，敌人的打击无日无之，从无间断，但是神的恩手亦都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究竟神是怎样施恩呢？我们试试看看，在历代的君王在位期间，神有什么作为？在古列王的时候，就是正正是神来去激动王来去下旨，给以色列人回去重建。而同样在大利乌一世的时候，也都发现什么？在停工的时候，发现先王的谕旨可以准许的来去复工。而阿哈随鲁的期间，瓦解了什么的阴谋？当时谁是他的皇后？以斯帖、啊、即以斯拉不是一个斯拉的名字以斯帖、嗯、那在里面呢就是亦都瓦解了，就是哈曼他打算即灭族的阴谋。而去到阿达薛西的时候他亦都是怎样准许哪两个人回去耶路撒冷？他是准许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去分别来去重建人心，重建以色列人的属灵的生命，同埋咧系带领重建城墙。每逢患难咧，我哋可能都会问神啊，你响边？神嘅作为话俾我哋听，佢从来都冇走咗去，一直系同我哋同在，而且系一直嘅掌权。诗篇嘅一句说话：耶和华坐着为王，系又活又真嘅宣告嚟。而每当在百般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问神啊，你在哪里呢？又或者会问神啊，要到几时呢？第24节新译本就直到，好一个直到这个字是提醒我们每样东西都是有定时。黑暗的隧道即使是有几咁长都好，也都会有光明的尽头。一切都是在神的手里面，神有祂的时间表，有祂最好的安排。有时候人生在世，痛是难免的，但是不是苦呢？好看我们的态度。等候的期间，我们可以瘫痪，互影自怜，怨天尤人，甚至将所有的责任是 推过在人的身上。我们也都可以是看，但是我们也都可以看等候的期间是一个密集的课程，就是去锻炼我们的信心，要我们来去成长。我们亦都可以看等候的期间是一个健身的课程，让我们正视我们的问题，做一个 body check， 练走我们的杂质。我们亦都可以看为等候是一个预备的课程，今日的经历是成为第时人们的帮助。弟兄姊妹，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亦都会是怎样。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过以色列人所遇的阻力和助力，我们可以怎样来去实践今天的经文呢？让我们回去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不是打开蚊帐，是什么？扩张你的帐幕，坚固你的橛子。在里面呢，让我们都循这个方向来去思考那个实践的方法。在扩张帐幕、拓展神国那方面，我们试下问下，我们正是遇到什么的难阻？这些阻力究竟是来自哪里？外围的因素，撒旦的打击，人地的不合作，还是来自我们自己？在坚固决志、追求成长那方面，我们正是遇到什么的试探？我们正是向哪方面，我们其实是妥协了？我们向哪方面是失落了、昔日信主那份的单纯呢？令到神来去为我们去忧心呢？我们又正是因为什么事来去消沉紧，是放软了手脚呢？求主帮助我们啊，谨记神的同在，也都谨记神的教导。圣经永远是我们随时的助跑器，是帮我们来去走这条路。也都谨记在信仰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侧根的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同行，一起给我们有一份的鼓励，让我们都彼此的来去努力，来去靠主，来去刚强。 让我们一起来去祈祷。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去多谢你，多谢你是给我们有你宝贵的圣经，在里面我们可以不单止是纯粹是在知识那里来去认识你，认识你的作为，我们更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去经历你的作为，也都去真的去可以讲得出去同人去讲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上帝这句说话不是一句的口号，而是我们真的经历过，就好像同人讲这樽可乐是非常之的甜美，而在里面就是我们去可以同人来去就是将我们的经历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上帝在当中可能我们都会在为你努力的时候我们遇到不同的阻力，但是主要真的恳求你就是帮助我们由我们自己那里来去出发先，看看我们会不会其实自己就是那份的阻力，我们会不会都有不成熟的一面，我们都会是有就是为淡气的一面，我们会不会都是有就是我们的提坚我们的顽固我们可能呢都是成为了就是阻力。主恳求你就是去叫我们来去愿意有一份敞开的心来去就是衡量各样的事情，来去摸清你的心意。上帝亦都恳求你帮助我们，可能我们此刻都是遇到不同各类型的试探，但这些的试探可能是不单止是会扼杀了我们的侍奉，甚至是会摧毁我们的家庭，摧毁这个神的家。上帝恳求你就在当中来去帮助我们，我们当我们知道第时要向你交账的时候同埋呢当我们跌倒是令到即是弟兄姊妹神的家同埋呢受损，同埋是令到呢未信的人他们更加是对信仰是有偏见的时候，主恳求你真的去给我们有一份坚定的心智来去向这些的试探来去 say no。 上帝也都恳求你去帮助我们，当我们是有就是因为种种的缘故我们是疏懒了的时候，恳求你去重新的来去将正直的灵那个应当的优先次序来去在我们的心那里来去重新的来去绽放出来，让到我们真的去活出那个真的去追求你的生命，叫到我们即是不是再停留在那个即是软弱无力的状态，而是我们愿意是为你来去振作。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这样仰望，奉主耶稣的名，阿们。